欢迎来到《贺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凤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贺国月报》2020年6月号，题目是《新冠疫情下的随想》，撰文的是冯兆昌。随着新冠肺炎自去年12月底在武汉市爆发之后，至今半年内肆虐全球，令超过500万人受感染，30几万人死亡，经济停顿，各国封关自保，可算是近代无先例而影响深远的事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是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克罗泽。当日新冠肺炎在舰上爆发，眼见危害全体船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他于是多番向上级请示，要尽速拍案，让船员可以得到合适的医疗，但是不被理会。在一封至海军总部措辞严厉的信件泄漏至传媒手中之后，他被海军部长革除舰长职位。或许有人说他傻，不懂得为自己打算，但是在航母靠岸的时候，船员急到拍掌欢送，称赞他为船员的福祉不顾自己的仕途挺身而出，是令人敬佩的真领袖。相反，当疫病在武汉爆发的初期，该市多名领导为保乌纱隐瞒疫情，令到疫病不但在武汉市大爆发，更加影响全球，令国家蒙上巨大的人命和经济损失。盼望更多在位的领导者不要单顾自己的仕途，能够更多为被领导的人设想，才是人民的福气。面对经济停摆，各国关闭边境，经济因此受到重创。中国第一季经济收缩 6.8%， 香港收缩 8.9%， 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失业率亦都达到 5.2%。 美国第一季经济收缩 4.8%， 失业率近15%，令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所创造的全部新职位一扫而空。美国政府和部分分析师乐观预测，经济将会在经济重新启动之后迅速反弹。但是过去数周，有些国家在经济重启之后，疫情出现反弹。特别是一些国民拒绝戴口罩、没有保持严谨防疫的地区，不难想象可以出现疫情第二甚至第三波。在加拿大安省，政府规定重开商店限制人流，因此往往要排队入内和付钱，将会打击消费意欲和店铺的收入。而且有部分的商业根本无法等到经济重启和复苏，已经倒闭或者面临倒闭。因此在找到疫苗或者医治新冠肺炎的药物之前，经济 V 型反弹可能只是美丽的幻想。为应对疫情所带来的沉重经济打击，各国政府都推出庞大的支持经济计划，例如支付未能去上班雇员的部分收入，向市民或者商业机构派钱。中央银行又大幅调低利率近乎零，甚至负利率，亦大幅买债去支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些史无前例去支持经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乃是建基于应对2008年金融海啸的经验，避免金融市场崩溃和经济大萧条。在这个无先例又突如其来的经济震荡下，政府出招保企业、 保就业、保基本收入等所推出的种种不寻常的政策，协助民众和企业渡过难关，等待经济复苏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政府重锤出击，究竟钱在哪里？这个当然就是要先使未来钱，靠发债去支付庞大政府开支所带来的赤字。例如经济复苏迟迟未到，三个月或六个月过后，政府还能够继续靠发债为整个经济包底吗？现时对政府借钱度日这个政策最大的帮助是利率大有可能会保持长期低迷，而且有很多国家都考虑推出负利率国债，即是政府发债不但不需要付利息，更有钱收，加上通胀压力偏低，都有利政府用尽洪荒之力的救市政策。2008年之后，多国政府正式推出太大不能倒 too big to fail 的政策，意思即是说有些金融机构例如大型的银行因为牵连太大，政府不会给它倒闭，避免造成骨牌效应的倒闭潮。不过这些有系统性而地位重要的机构数目有限，可以透过政府监管和罢免管理层，避免被滥用这个地位。但是新冠肺炎下的政府政策是太多不能倒 too many to fail， 即是不管企业是否重要，是否经营不善，政府一一包底，以后无论遇到任何对经济产生巨大震荡的事件出现，民众都会期望政府再一次出来救市，有可能令到很多人或者企业觉得无需未雨绸缪或自保。当然政府是陷于两难中，不救市可能出现百年未见的大衰退大萧条，若救市就可能造就严重的道德风险。在两害取其轻的原则之下，再加上美国正值总统选举年，不难理解美国的选择，至少不少国家自然跟风。这个政策是否有效，长远有什么影响，或者若干年后会有答案。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0年6月号，题目是新冠疫情下的随想，撰文的是冯绍昌，我是陈凤仪，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